上一讲，尊者开示了如何实行谨媚而住，并介绍了上座部佛教出家人一天的生活和重要的修行方法精行。下面，尊者将继续开示。一位禅修者在具足戒与精进后，应该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正念与正知。
好，现在我们一起合掌来礼敬佛陀。那么大士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大士，那么大士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大士，那么大士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大士。各位大德居士，晚上好。我们今天晚上将继续来讲《算术师木格兰经》。在前两个晚上，我们一起学习了这部经的因缘，就讲到当时佛陀住在沙瓦底城的东延路母殿堂。那个时候呢，就有个数学老师，他的姓叫做木格兰，就来到了佛陀的地方。之后呢，就问佛陀说，在佛陀的教法里面，是不是也是按部就班的？或者说，佛陀您是不是收了弟子之后呢，也是慢慢的一步一步训练的？佛陀回答说是的。然后呢，佛陀开始介绍他是怎么样训练弟子的。首先，如果有一个人来请求出家请求，然后佛陀就叫他先持好戒，持好戒之后呢，再守护根门，之后呢，再让他饮食之节量，这三种属于戒的训练。在清净道论里面解释戒有四种，我们称为四种变境界。第一个叫巴蒂莫卡萨摩拉，叫做巴蒂莫卡的律仪界。第二是根律仪界。第三是活命变境界。第四是知具依止界。在这里呢，这三种其实就是在清净道论讲到的四种变境界。变境界的意思就是应当要完全持守清净的行为戒律。然后呢，佛陀又讲到一个人如果戒已经完全了，已经清净了之后呢，在戒清净的基础上再要学习精进。如何精进呢？在白天用禅坐跟精行来让心从种种烦恼当中得到净化，在晚上的第一个时段也是这么样，在晚上的傍晚，在夜晚的第二个时段，也就大概是我们说的古代古印度的中夜时分，就躺着过来休息，然后在凌晨的时候又起来继续禅修。然后呢，世尊就接着对那个婆罗门摩格兰说，婆罗门，当比孤实行警悟以后，接着如来进一步调教，来比孤，你应具足念以正知，在前进返回时保持正知，向前看向旁看时保持正知，取身手足时保持正知，持三伽地波与衣时保持正知，持饮嚼肠时保持正知，大小便利时保持正知，行走、站立、坐姿、睡眠、觉醒、说话、沉默时保持正知。这里佛陀说，如果一个人一位修行人、禅修者记住了戒之后呢，又付出了精进之后呢，就应当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保持正念正知。萨迪玛是具有念的意思，三巴加尼亚是正知。在这一段里面，佛陀就教导 一个禅修者，一位比丘，应当如何培育正知？培育正知也是一种很重要的修行。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可以看，在走路的时候，前进、返回，乃至到看东西的时候，往前看、往旁看，身体的动作跟做任何动作，我们都可以修行。这里讲到的往前进呢，就是说想要去到一个地方，返回就是再回来。往前看、往旁看，就是当我们要看一样东西，或者说往侧边看的时候，还有屈伸手臂，就包括一切的动作啊，手足要举手，要踏下脚等等。持三伽谛，这里的三伽谛就是比丘的三衣的其中一种。每一位比丘必须得要具足三衣，第一件衣叫做三伽谛。三伽谛是巴利语，它的意思就是重复衣，因为所有的三伽谛都要两重做的，如果旧的话做成四重。还有钵的就是说准备去托钵的时候，还有穿衣，还有这三伽谛的之后呢，还有另外一件是上衣，例如现在所穿的这件叫上衣，巴利叫做 Uttara Sangha。下面的这一件我们称为下衣或称为内衣，那个就是 Andala Vasaka。Andala Vasaka 的意思就是内面穿在里面的，就像裙子一样，然后上面再穿一件衣。那这个就是我们作为一位比丘每天应该随身的三衣。钵呢，就是我们用来托钵、用来吃饭的钵。在我们穿衣的时候、拿钵的时候，应该保持正直；在吃饭、吃东西的时候，在喝水、在嘴嚼，就是嚼食物的时候，在吞下去尝味道的时候，应当保持正直；乃至大便、小便的时候，也保持正直。在行走的时候，就走路的时候，在站姿的时候，在坐姿的时候，在睡眠跟醒来，保持正直，说话也要保持正直，自己不说话、沉默的时候都保持正直。那也就是说，佛陀用这些已经涵盖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任何的一切的行为、动作、姿势，是不是？那如果一个人懂得了如何培养正念跟正直，那我们可以说他无处不修行，无时不修行，是不是？也就是说，有可能会有的人认为说啊，盘着腿啊，坐在蒲团里面正经八十的在那边禅坐，这个叫修行，叫禅修。但真正懂得禅修的人，做任何的动作都可以禅修。在这里讲到的具足念以正知，念是指正念，正念的意思就是把心投入到对象，投入到所缘。正知的意思就是对于我们所做的事情保持清楚明了，这叫做正知。巴利叫做 Sambhajanya， Sam 的意思是包括完全的意思， Bhajanya 它的词根是加的意思是知道，再加把的意思就是清楚的知道，然后再加 some 呢，就是完全清楚的知道，这个叫做正知。也就是说，我们保持清清楚楚、了了分明，这个叫做正知。在这部经文里面的第一段话讲到，前进返回时保持正知。我们就几句在行走的时候来讲如何修行正知，其他的我们可以触类旁通。在译注里面讲到了正知有四种正知，也就是说我们在做任何的动作，在任何的时候，如果要修行，要提升自己的正念跟正知，有四个不同的层次。哪四个不同的层次呢？第一个叫做 Sataka Sambhajanya， 有意正知。 Sa 就是拥有、具有， Atta 是利益 有意义的，不是没有利益的事情，不是那种毫无意义的事情。Sattaka Sambhajanya。第二个是 Sabbaya Sambhajanya。Sabbaya 的意思就是适当的，不适当的。第三个呢，叫做 Gojala Sambhajanya。Gojala 就是行处正直，也就是我们的心放在目标上。目标就是 Gojala。还有另外一个叫 Asammoha Sambhajanya， 无痴正直。那我们现在就讲，在行走、在走路的时候，如何培育这四种正直。这四种正直呢，是我们讲了，我们就可以用的啊。其中讲到的有意正直，就是我们说到正直呢，就是以正直去做任何的事情，或者说只是保持正直。他对在前进、在走路的时候保持正直。而不是说有些地方保持正直，有些地方不保持正直，有时候有正直，有时候没有正直。在讲到有意正直的时候呢，就是在想要行走的时候，这样的心一升起，他就先考虑我现在去这个地方有没有意义，有没有利益。他选择有意义的去做，如果没有意义的，他就不去。这里讲到的有益是指对法上、对善培育善法有帮助的，称为有利益。例如说，去佛塔，去礼敬佛塔，或者去菩提树，或者说去亲近僧团，去亲近僧团的长老，他会想到现在我去这些地方，对我的善法有帮助，于是他就去。而不会想到哦，他的念头一起来，然后接着就拔腿就走，走到一半子，好像没有必要去一样，就不会这么样。在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我们会先考虑一下，我们做这些事情有没有必要，做这件事情会不会损我们的道德，会不会损我们的人格。我们先去思维一下，考虑一下，如果觉得去做这件事情，或者去这个地方根本没有意义只是出于无聊或者说出于没事干去那里，那我们就选择到不用不去。在行走的时候，在去一个地方的时候，先升起这样的心念，对于想要去的目标，从善法上，从道德上，从法上，或者说依照佛陀的教导上来判断到底有没有必要去，这个称为有意正直。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适宜正直。适宜正直呢，就是在行走的时候呢，先考虑是不是适宜，选择适宜的而行。这个就是再深一层的考虑了。例如说，我们说去见僧团的长老是有意义的，他可以，我们可以通过亲近僧团，可以听闻佛法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不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我们可以通过亲近僧团，那个知道这些。但是如果现在正好大长老很忙例如说他正在做一些事物或者正在禅修，这个时候我们去亲近他是不适宜，是不是？即使有意义，但是我们还考虑到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考虑时跟地适不适合。又例如说我们说，当我们有一个朋友，很要好的朋友，他犯了错误，按照从朋友的情谊上来说，我们应该要说他，要帮他纠正，这个是我们做朋友的本分。我们也知道，假如我们提醒他的话，他确实他能够改正，这个对他有帮助的。但是，是不是我们知道了说他了，他就会改正，所以就可以说呢？不一定，我们要考虑在时间跟地点上是不是适合。如果他正在生气你去说他，他能够停，不一定能停，是不是？或者说他正在大庭广众当中，很多人当中你就去损他去落他的脸这个也不适合，是不是？那你就应该在他心情愉快，或者说在适当的时机我们就这样说 朋友啊，你好像在某些行为上啊，好像不是很恰当哦，或者说你说了什么什么的话，好像不应该这样做哦。啊，你这样说的他哦，他说，哎，是的，我那个心情又愉快，我们的语言又适当，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对他对方有利益，同时我们也做了在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事情。正如佛陀也说过，当我们要劝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要想到要具足5个条件才能劝人，不是随便啊，我们一想到劝人啊就劝人啊。哪5个条件呢？啊，第一个我们要看自己是不是有慈心。如果自己看到他就很讨厌，然后就去骂他，骂他，这样的话自己没有慈心。第二个呢，说的要真实，就是要有证据。啊，不要没有证据道听途说，然后就去骂他骂他，然后别人就感觉到很冤枉很委屈，特别是如果我们用自己的权威去压别人啊，所以要有真实，也就是说，确实对方有缺点，我们说的。还有第三呢，就是在说的时候，我们的言语要柔软，或者说要对方接受的度。如果你是老师啊，你可以严格的批评，或者说你是长辈，你是父亲，你教育儿子也可以。但是呢，如果是朋友，或者说是平等的，或者说长辈，那言语我们要柔和柔软，也就是说对方能够接受。第四个，我们要想到，跟他说了之后呢，对他有帮助。如果没有帮助，那例如说，我们知道他的性格是不能够劝的人啊。你说他，反而他到时候跟你翻脸，那这样的话，我们觉得对他没有帮助，或者说他是一个承受能力很差的人，你说他了之后呢，他会好像脸不知道到哪里塞，甚至会轻生，或者说会想不开，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的是不是对他有利益，还有第五个就是适不适当。在不适当的时候不要说，在不适合的地方不要说。就是这么样，所以呢，劝人之嘛，也就是说，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先要考虑是不是有意义。如果没有意义的、很无聊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去做。行走啊，或者说做其他事情也一样。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样啊，这个也是正直，是正直。还有呢，即使是有意义的、有利益的事情，我们要考虑适不适合、适不适当。如果我们审查了适当跟不适当的话，我们选择适当的去做，这个也是正直。比如说在座啊，去逛街啊，去逛街见到这个衣服好又买，见到那个衣服好又买，那见到这个化妆品又化妆品好了又买，买了一大堆啊，反正就是每次出街都拎着大包小包回家，回到家里之后发现到，哎，这个好像又没有用，那个又好像没有用，那。或者说，如果自己是条件允许的话啊，每次出街都采购一大堆东西回来，然后把自己的橱柜塞得满满的。有时候你打开橱柜，哎，怎么突然有这件衣服啊？怎么会多了这件衣服？自己买了都不知道。那么你就在买东西的时候，是不是考虑到啊，这件是不是你真的需要？不需要你就不要买嘛，不要给别人说一说啊，说一说啊，你自己就买了，或者说自己看到很喜欢就买。所以要看做一件事情，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先考虑有没有必要，有没有意义，之后呢，看适不适合。这样的话，我们再去做。这样，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都有智慧。虽然这种智慧不算是很深的，但是至少我们会经过思考、经过醒思才去做一件事情。所以，古代中国古代人说叫"三思而后行"。第三个正直是 Gojala Sambajaya，是行出正直。行出正直是选择有益跟适合之后，在38种业处中，取自己最喜爱的业处作为行处，然后前往带着它一起行走。这里的行出正直就是指我们在禅修修行止业处。比如现在大家修行入出心念啊，入出心念的意思就是我们 把心念放在呼吸上。当你要去一个地方的时候呢，你就先醒思啊，这个地方是不是有必要去？如果有必要，现在适不适合，切实适合，然后你去。去的时候呢，不是在走路的时候东张西望、胡思乱想，而是把心念放在呼吸上，放在呼吸上而行走。这个叫做行处正知，行处就是我们心活动的范围，我们把心活动的范围固定在业处上。业处就是甘玛塔那，甘玛是工作，塔那是地方。把我们心的行处，我们心的活动范围放在工作的地方。什么的工作？不是我们手的工作、身体的工作，而是心的工作。例如说，我们现在修行入出心念，那我们的心就是在鼻头，或者在人中，或者在嘴唇上方这一带专注呼吸，我们的心就在这里工作。这个叫做业处，呼吸是我们的业处，这个气域也是我们的业处。如果在行走的时候，我们专注自己的呼吸，然后行走，这个叫做行住正知。在古代，那些尊者们，他们是这么样遵守行持正知，他们是这样实行行住正知的。在早上，当他们起来之后，洗了钵啊，准备去托钵了之后呢，他们就穿好袈裟，背着钵，然后就离开。当他们在准备离开寺院的时候，见到了佛塔，于是呢，他就准备去礼佛塔。在礼佛塔的时候，他就先把他在离开的时候呢，他还是把自己的心放在业处，把业处放在第一位，然后行走。然后见到佛塔，于是他就好像放下一捆甘蔗一样，把这捆甘蔗放在佛塔的楼梯口，然后呢，再换取佛陀为目标。也就是说，他暂时把入出心念放到一边之后呢，再起佛陀的功德为自己的目标，然后慢慢的走上楼梯，走向佛塔的台阶，然后在佛塔的周围礼敬佛塔。你进佛塔的时候，因为佛塔、佛像啊、菩提树是我们修行佛随念的对象，我们通过佛塔、通过菩提树意念佛陀的功德。这个时候，当我们礼塔或者我们礼拜佛像的时候呢，我们就起佛陀的功德为对象、为目标，来修佛随念，让佛陀的功德喜悦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喜悦。之后呢，当他礼进了佛塔，在下到台阶的时候呢，又好像重新扛回刚才放下的甘蔗一样，重新把心念放在自己的根本业处。例如说，大家如果是入出心念的话，那么就在这里，就把心放在呼吸这一带，然后继续的前进。在前进的时候，他仍然守护住心放在业处这一带。当他在行走的过程中，如果发现啊，自己的心跑开了，或者说心已经升起了烦恼，升起了杂染，于是他就不要再去行走，就站直。当前面的尊者一站直，后面的那些比丘他看到了之后呢，他发现哦，原来前面这个尊者升起了烦恼啊，于是他们也不再继续行走，前进，也站直在那里等前面那位尊者走了，他才走。然后那一位站直的比丘他就要训练自己啊，现在我站在这里啊，因为我升起了烦恼啊，我升起了贪爱，升起烦恼，我应该站在这里，就要让它消失，要不然的话，后面那些尊者看到了我，他知道我升起烦恼了啊，于是就这样训练他。假如这样还是不行的话，他应该坐着，应该坐下来。那后面的那些尊者，因为我们托钵一般是一跪一位排着队去的，或者说我们去的时候呢，虽然有先后，但是毕竟也是走在同一条道上，然后当他看到前面的尊者也坐下来之后，于是他也坐下来，就是通过这样方法让心去除妄想，去除贪染，等他的贪染心再去除了，烦恼再去除了，再重新把心放到业处上继续行走。在古代那些尊者们托钵的时候，为了避免说话跟为了避免彼此说话，他们在托钵的时候会口中含一口水， 含一口水，这样的话避免说话嘛，就一直把这口水含，含到托碗钵。假如再回来的时候，如果呢见到了一些村民，村民问他说："哎，尊者现在是几号啊？"或者尊者啊，现在你们寺院有几个几位尊者啊，几位比丘啊？那当有村民这样问的时候呢，才把水吐到路边之后呢，再回答。古代的尊者们，他是这么样例行托钵往返的义务，来维持自己、保持自己的正念正知的。我们现在大家在禅修营当中也应该这么样精进啊，这么样在，例如说，如果现在你就我们过去那边哈，虽然这么短的路啊，你有没有保持正念正知啊？例如说要过来这边吃饭的时候啊，你在。在出门口之前，你说啊，让我从门口一直走到这边啊，我们要把心念放在业处上。等来到这里之后呢，如果要礼敬佛陀，你再起佛陀的功德为你的目标，为你的心的第一个目标，你业处，然后礼敬佛陀，然后在供僧的时候，你就持念僧的功德啊，在回向的时候呢，就把你的功德就回向给。一切的众生，一切的友情、亲戚，还有回向给自己，最终能够断除烦恼，证悟涅槃。之后呢，在用餐的时候也是很有正念的用餐，然后回去的时候也是同样很有正念的回去，这些都是可以做的，说了就可以做，做得到吗？好像有人在笑我。南众也是同样啊，要用这么样，因为现在大家在禅修营期间啊，都静语。虽然我知道很多人经常说话，静语我们可以这样做。这个就是行住正坐，行住正坐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在坐正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把心放在自己的业处上。业处有两种业处，一种是根本业处，一种是一切处业处。如果现在大家修行的是入初心念，那么入初心念是我们的根本业处，一切处业处呢，就是说每一个禅修者，每一个人都可以修行的，这个没有分说啊，你不能修这个，我不能修个，都可以。根本业处就只是自己专门修行而为了培益定力的禅修方法。那，这两种业处呢，我们到时再说。我们现在再回到就行住正坐，就是说在行走啊，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专注自己的业处，专注自己的禅修目标，这个称为行住正坐。还有第四个是无痴正坐，阿什摩哈什巴扎耶，就是在行走的时候不迷惑。在这四种正坐当中。前面的有意正知跟示意正知，只是说我们在做一样事情的时候保持清醒，它还不算是真正摄入到禅修。行住正知是在我们行走，在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培益定力，这属于修止的业处。无痴正知是修观的业处，修观就是说随着我们。修观知的进展，而有不同的方法。例如说，在走路的时候，我们观照四大，在走路的时候，以风界最明显的啊，那么我们就可观风界最明显。或者说，在观只是由于心生色法而带动这一个这个四大所成的身而走路。为什么会有走路这种动作发生呢？由于升起的我想要走的心念，这种心产生了很多的心生色法，这些心生色法立刻扩散到全身，在心生色法里面，这些色聚里面，风界是最明显的。由于风界最明显，因此带动了其他的被带动的色法，例如夜生色啊、时节生色啊、时生色，还有其他的心生色法，于是会有所谓走路。这种动作的发生啊，在修观的时候可以这样观，或者说在走路的时候，我们可以观照这一堆五蕴是无常、苦、无我啊，或者观照名色法，一时观名法，一时观色法是无常、苦、我，或者观照内在、外在的名色法是无常、苦、我，或者纯粹只是观这一堆色身，这一堆物质的身体，在行走的时候只是由于 心生四方，带动四法，这些都是无常苦我的，我们可通过这样来修行。由于在行走的时候，并不会拥有一个所谓我的人的这种概念，而纯粹只是保持自己的观智，去关照这一堆色法、明法、色法在行走，这种称为无痴正智，这个是修 Vipassana 的阶段。也就是说，在这四种正智当中，后面的两种正智是指修止观的，前面两种是指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保持做事的清醒的。那这四种都是我们可以说都是禅修，不能够说前面两种就不算。如果前面那两种不算，所以佛陀也不会说这个也叫做正智。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啊，我们如何在平时当中可以保持这四种正直？这四种正直有时候我们可以交换，可以替换。现在举大家上班的例子，有上班要坐巴士去回公司上班。那当你出了家门口之后呢，你就要赶路。但是，一旦你出家门口，你会发现到可能空气很污浊。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专注呼吸的话，你可能会变成有些吃尾排的污浊的气会吸进去，你会感觉到你不仅仅不能专注呼吸，还会感觉到那种很呛鼻的气，都是在干扰着你。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呢？我们可以换其他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也许专注我们的呼吸可能不是很适合，那我们可以选另外一个。那你说啊，这个时候我觉得我的脚步移动很明显，可不可以？也可以。那你就专注脚步的移动，脚步的移动是属于分界很明显的。在修四大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教大家，就是修四界分别观的时候，我们会教大家，首先要观推动，推动呢就包括我们吸气、吸进气，推动身体的动作，或者说走路的时候脚步的移动，这些都是在四界当中分界的作用。那我们走路，这是分解的作用，于是你就把你的心注意到啊，其实没有一个人在走，你只是，纯粹只是一个动作在发生。这个时候也可以，这种正知，但是我们不能够叫这种正知还属于 Vipassana，这种正知也许还是属于有意正知。那你就注意脚步的移动，特别是对于修四界的人来说，就修四大的人来说，这种方法呢更好。在行走的时候，他只是注意脚步的移动，或者注意手的摆动，或者注意身体的移动，因为动是四大当中分界的特性。这个时候，我们就还有，当我们做的时候，我们是很用心的做，例如说知道伸手啊，拿东西啊，然后拿来，这些都是属于很基本的正念的训练。有如果是这样哦，你还是不想去做的话，或者说那个时候你感觉到心有点烦躁的话啊，那你就尝试在走路的时候去散播慈爱，也可以散播慈爱，因为你会想这个时候散播，如果我再继续专注呼吸，但是外面的空气很浑浊，如果我们尝试只是专注，把我们的心散播，把我们的慈爱散播出去。这个时候，你反倒会觉得这样更适合，那就你就这样做，或者说你感觉自己的心烦躁，你也可以这样做，或者说你可以思维一些善法，可以思维一些法义，或者思维佛陀的功德啊，这些东西都可以在我们行走的时候做到。这些做到其实并不难，好过你在那边胡思乱想或者盘算着啊，今天我准备赚多少钱啊？今天那我准备整什么什么人啊？今天我要出什么鬼点子啊？把它搞下来，这样的话你升级的都是不善法，是不是？你就是多点培义善法，多点升级善法。在取伸手臂的时候也是这样，也就是我们在动作发生的时候也是这样，在穿衣服我们也可以这样做啊。例如说穿衣服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呢？可能对女士们呢可能会比较计较啊，今天要穿什么衣服啊？好像这件衣服昨天就穿了啊，哎不好，现在这件衣服穿了，好像前几天就刚穿过，现在穿什么衣服好呢？ 你就发现啊，反正对我们身体有意义的啊，反正可以穿得整齐当端庄的端庄了就好了嘛。反正可能是最，其实最留意自己穿什么衣服的是你自己，而不是别人啊，是不是？所以你就想到啊，反正穿衣服有意义啊就可以。正如我们在穿衣服的时候，我们会省思啊，我们只是为了避免寒冷，只是避免炎热，只是避免风吹日晒、爬虫的蛀挠，只是为了遮羞啊。我们就是这么样而已。这个就是有意正直，你知道穿衣啊，穿这些穿得得体的啊，清洁的、整洁的、适当的，这个就是好的。就再看适不适合。如果现在气候例如说，可能中午会比较热，你穿得很厚，可能就不适合；或者说，穿你哪些布料的，你可以自己衡量，对你的体质啊，对你现在去到的场合啊，也是适合的，那就很好。就例如说，现在大家来这里听法，穿得像去开舞会一样，那就不适合，是不是？或者说去医院里面看病啊，你就穿得花里花俏，这个也不适合，是不是？就是类似这么样。那对于行出正直呢，就是在我们穿衣服的时候，仍然保持我们的心放在腋处上，这样有正念的穿。我们不会说啊，我们想穿什么就把手一伸进衣柜里面，就拿一个衣服就随便往身上一套啊，不是这样，而是很有正念的把我们的心放在腋处上。这种穿衣服叫做有意正直。无痴正直呢，这种正直叫做行处正直。那如果是无痴正直的话，就是在拿衣服穿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啊，我的身体也不知道这个衣服啊，衣服也不知道说我这个身体啊，就是因为有了这一堆的色法裹在这一堆的色法里面啊，然后呢有所谓穿衣服的动作，而且呢本来衣服呢也许是很干净很干净很整洁的，但是因为穿了，也许穿了一天，它就会变得臭味啊，变得发臭。变得，如果你在穿了一两天之后，你几天不洗，你想碰都不想去碰它，你这样思维，由于这个四大所成的身是不净的，是肮脏的啊，变成说现在这一个由四大所成的衣服也会被这个身体所沾染了，这个也是属于无痴正直，我们可以这么思维。在吃饭的时候也是这么样，我们也可以修这四种正直。在吃饭的时候，我们醒思啊，吃这些东西不是为了嬉戏，不是为了把自己吃得很漂亮，不是把自己吃得很美丽啊，只是为了消除饥饿的感受啊，只是为了能够滋养这个身体，只是为了能够维持我们修行的生活。就好像病人吃药，好像手上长疮涂药一样，这么样来吃东西，而且吃东西的时候也不是纯粹为了探究口味，是这么样吃，那这种称为有意正直。适宜正直呢，就是你选择适合自己，例如说现在身体，比如说不适合吃这一类的，如果吃这一类的，好像例如煎炸的或者过度油腻的或者太甜的，这个对我们的身体没有帮助，那么你就不吃。那一个选择一些清淡的或者说少糖的，这些你这样想，这个称为适宜正直。在吃饭的时候，我们专注自己的业处，这个称为行处正直。特别是修四大的时候，我们可知道啊，当张开嘴的时候，并没有人撬开我们的嘴啊，只是由于心生风戒啊，有这嘴巴张开。然后呢，用手把食物送进去，然后嘴嚼吞下去。修四大的教课也可以，在嘴嚼的时候知道这只是风界的推动，或者在修无痴正直的时候也可以啊，只是一堆时节声色啊被我们吃了之后呢，由于味觉产生了十门心路过程跟一门心路过程，让我们知道这是什么味，就是酸甜苦辣咸。但吃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这一堆的时节声色的食物进到胃中，在 命根九法记的消化之火的资助之下，跟其他四句里面食受资助之下，会产生很多的死生死受，这些死生死受很快的扩散到我们全身，我们可以这么样来修无痴正知，或者说发现这些死生死受这些四句都是很快速的生灭的，我们管它的无常苦无我，这个是修无痴正知，所以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可以修这几种方法。对于大便、小便啊，行走、站立、坐姿、睡眠、醒觉也是这样啊。说话的时候也是这样，说话的时候在说之前先看说这些话有没有意义，不会像有些人啊唠唠叨叨一天到晚在那边唠唠叨叨啊，而且说的话别人听得都心烦啊，或者说假如把这些把自己说的话录起音来，你自己听得都心烦啊，你就要考虑一下你说的这些话有没有意义啊。还有呢，要考虑到说话的时候适不适合，不是想说就说，说了之后才后悔。这个就是如何在我们平时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保持正知。如果我们能够做得到的话呢，那我们平时都可以真正去实行。这些需要习惯。一个人的正念正知，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能够培育起来的，甚至我们要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你做一个事情，是不是很有正念？你可以看一个人他是不是受过正念的训练，你就可以从他的一些日常的行为里面看。如果说你会看到一个人很急躁啊，或者说做事啊做了又忘这个东西又忘那个东西，你会知道这个人可能他的正念会比较弱。如果一个人做任何事情，他都是很有正念、很有条理，说话做事啊，他都是能够正念而行。就像佛陀在这里所说到的，做任何的事情都保持正念正知，这些我们都需要信念，要不然的话啊，来这里听法，听法了，听的啊，大家一说啥都能回去，什么东西都忘了啊，这样的话没有用。那说到了要做，而且呢，我们现在说佛陀教导这一段话难不难？不难。要做不难，但是要坚持很难，是不是？那佛陀说的这些话，教导的这些修行的方法，需不需要我们去做呢？我们现在呢，也许可以说，除了无痴正知，我们没有修到观智，还不能够修行之外，其他三种可以吗？我相信我们在座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修，是不是？而且呢，前面那两种，即使是非佛弟子，没有听过法的，他懂得，他都很有意义，都对他很有帮助，是不是？做事先考虑一下，到底有没有利益？如果没有意义的话，不去做，然后再考虑适不适合。如果我们习惯了做任何的事情、说任何的话、做任何的动作，我们先思考一下。当然，思考这不是等于犹豫不决啊，应该下决定的时候还是在那边晃来晃去、优柔寡断，不是优柔寡断，而是说你三思后行。做事情很有正念，很有智慧，然后采取行动，是这么样。这些需要时间啊，需要耐心啊，来慢慢来训练培养我们的正知。而且，如果我们真的做到了这些东西，对我们只有利益没有损害，是不是？你会不会说啊，我做了这些东西之后我会吃亏的？会不会？不会。而且，我们通过正念真正很容易控制我们的情绪，很容易培育我们的如理作意。因此，大家在听了佛陀所讲的这一段之后呢，我再通过译注的解释之后呢，我们大家应该去实行，实行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既然大家来这里啊，知道大家来这里听法是有意义的啊，而且在这里听法是适合的。那么真正有意呢，就不仅仅只是听啊，而且听了去做，做了这个才变成说，纯粹一种知识，变成一种实践。